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今天呢是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十天。那整个第一步呢叫做 conversion， 我们其实是要带领孩子们信主，认识救恩，然后成为耶稣的小门徒，这是第一步。不要觉得孩子们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教会长大就是自动跟随耶稣的小门徒，其实包括大人也是如此。信主之后，只有当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救恩，承认自己的罪，渴望与神同行，与神和好，每一天思念永恒的事，并且求主的旨意和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整个过程才是真正的一个跟随耶稣的过程。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清楚地和孩子们去聊什么是救恩，什么是罪，什么是福音的大能，什么是神的爱，我们怎么去跟随耶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信仰的起步的话题。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天借着凌晨小故事，还有我们对经文的解释，能够更深的去认识耶稣，认识救恩，认识自己，来学习一生的跟随耶稣。好，今天咱们的读经呢是诗篇第九篇，创世纪的九章二十节到十章第三十二节，还有历代至上的第十章，以及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十七到四十九节。我们会透过经文当中一些重要的信息来讨论一下，到底罪的恶果是什么，我们如今是怎样的来表现我们被这个罪所捆绑的呢？那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去思考一下，你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从前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在这个国度当中呢，只有两种颜色，非黑即白，里面所有的动物都只有这两种颜色，所以大家从来不知道色彩斑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有一天，忽然从外面的世界飞来了一只长得非常奇特的鸟，它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看起来非常的怪异和突兀，在这个黑白的世界里面显得格格不入，大家也都觉得它就是一个怪物，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和它做朋友。除了湖里的那一只一直不受人待见的小丑鸭，小丑鸭呢，因为从小就不被人看中，甚至旁边的人也觉得他十分的怪异，因为他实在是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显得更丑、更胖、更笨拙。于是小丑鸭终于鼓足了勇气去向这一只色彩斑斓的奇怪大鸟说话。你好， 我其实觉得你的羽毛太绚丽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们这么不一样，但是我愿意做你的朋友，他们都叫我小丑鸭，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叫孔雀，你根本不丑呀，而且我也不觉得你是一只鸭子。哦，孔雀，很特殊的名字。嗯，你说什么？你觉得我不是一只鸭子，那我是什么呀？哎，以后你就知道了，但是谢谢你愿意做我的朋友。于是小丑鸭和小孔雀两个真的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也迅速成为了这个黑白国度的一道风景。不过大家实在是不喜欢他们的标新立异和与众不同，所以大家都在商量怎么样把这两个格格不入的生物驱逐出黑白世界。于是小孔雀和小丑鸭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抵抗那些想要寻各种各样的诡计陷害他们的，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嘲弄他们的。总之，他们两个唯一的想法就是，只要他们再长大一点，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一个充满恶意的环境。不过好在因为他们彼此支持，而且他们决定一定要保持他们善良温和的灵魂，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胜过这个黑白世界所带给他们的不断的伤害和攻击。他们两个天天在一起努力地成长着。果不其然，当有一天黑白世界的罪恶已经满意的时候，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来临了，又是地震，又是海啸，又是山崩的。而此时的孔雀和小丑鸭已经羽翼丰满了，当他们向天振翅而飞的时候，湖水中倒映出来的是一只绚丽多彩的孔雀，它的羽毛鲜艳夺目，好像蓝宝石般的蓝色、绿色、紫色和金色，令人叹为观止。而在它的旁边与它一同展翅的，显然已不再是小丑鸭，而是拥有一身雪白的羽毛，散发着高贵气息的白天鹅。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珍儿为你改编的这个丑小鸭的故事吗？珍儿叫它小丑鸭，其实更多的时候啊，表现的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我们的心底深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贵重的价值在哪里，所以非常的容易被环境影响，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容易自卑或者是自傲。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原来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如同这个小孔雀和小天鹅一样的，有着高贵的身份和重要的使命。但我们在一个已经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就好像这个黑白的一个世界一样，完全不知道原来在神的原意当中，他的心意里面希望我们活出怎样的一个灿烂多彩、充满丰盛生命力的一个生命。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容易上了魔鬼的当，不仅仅我们自己去批判我们自己，看清我们自己，我们也很容易用世人的眼光上了撒旦的当，让我们去论断他人，常常都以一个社会的标准，没有爱的这样的一种刻薄的态度去嘲弄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别人的长相、别人的能力、别人的家庭，或者是别人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以嘲笑的方法、以戏弄的方法、以不接纳的方法来随意的进行伤害，这实在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罪带来的就是一种彼此的不接纳，一种彼此的论断、彼此的埋怨、彼此的仇恨。 这种罪而带来的真竞纷争和拒绝，就导致了我们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你是不是在学校，在甚至教会生活当中，或者你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家庭生活当中，也常常都受到伤害，或者成为那一个伤害他人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耶稣提醒我们的，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还有也常常告诉我们说，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不单单要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还要爱仇敌呢，这可是和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标准和法则。而因为活在罪中，所以我们更容易的是体贴我们自己罪恶的肉体，去过一个自私的生活，论断他人的生活，埋怨他人的生活，伤害他人的生活。那么今天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都不想像黑白世界里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环境当中，那我们就要学习像小孔雀和小丑鸭，也就是真正的白天鹅一样的，去选择过一个充满爱的圣洁的生活，让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色彩斑斓又高贵圣洁。好，愿神赐福给每一位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婚姻私塾，我是林征儿，
我是陈露娇。
咱们最近一直都在鸡同鸭讲，讲到婚姻当中的沟通和交流是如此的困难，其实这实在是真话，因为征儿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对夫妇说我们两个的沟通丝毫没有问题。
每个人多多少有些问题吧。
为什么呢？
你又问这个问题了。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说沟通有问题，这是非常正常不过的，因为我们是罪人，
是
我们是自私的，我们的成长环境和我们的原生家庭并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沟通。
对，我们不是天生就知道怎么沟通的。
对，所以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讲了，圣经当中其实是有个最美好的沟通的原则，那就是
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对，所以上一次咱们跟您说了什么是快快的听，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聆听的态度，背后呢是一个谦卑的学习的愿意寻求的一个态度，那样的一个态度，我想没有任何人愿意拒绝你，因为其实你在我面前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说，妈妈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做，那个事情是怎么做，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想要跟他分享，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态度来到我的面前，是一个斥责的，一个论断的，一个非常有防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想要继续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表达出来。
对，因为总觉得你对方根本不想听，总是敷衍了事的样听。
对，所以快快的听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又说到了慢慢的说，那这个慢慢的说呢，其实比快快的听更难。
对，你要勒住自己舌头，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而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了说，征儿跟陆家在这件事情上到现在仍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上次陆家跟征儿提过了，就是我们呢特别在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发现，在平常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上都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合，没有什么大不了需要一定要争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
唯有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常常有冲突，
对，我们真的是希望对方能够听到我自己所说的，
是，
但是呢又想不到说原来对方也有想说的，
是，
对，所以我们就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急躁的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快快的动怒了。
其实我们心里边已经养着一个思维电视，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有自己判断，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一个把我们想要表达是再澄清一遍，再讲一遍，
重复一遍，
只是或者说重复表达我的情绪，我也讲了很多遍，你还是没有听见。
对，或者我们只是想让对方说，行了，你哪天听见我说话，我再决定跟你沟通。
对，只想表达自己情绪和不满，更多的时候。
对，我们举个很小的例子哈，就是我的儿子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正儿一直是在鼓励陆家要带儿子来
门训。
那陆家呢也在他的百忙之中还是带领儿子开始门训了，那但是开训之后呢就没有持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正儿对这个呢心生不满啊，心里面就一直觉得，哎，你看着你看着，你不做这件事啊，所有其他事情都会开始有问题，都会不好。所以呢很显然，当我心里面有了这样的一个定论的时候，无论儿子生命当中发生任何的事情，我都觉得这跟他爹没有跟他门训有关。
所以儿子晚睡了你没有门训，儿子没有读圣经了你没有门训，儿子脾气不好了你没有门训。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其实这真的是，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说好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所有的事情将从他停止门训开始就会走向下坡路，
越来越差。
对，我们就觉得说心里面没有了盼望，而且也不再相信说我的先生他能够重新的去面对这个门训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想到，实际上我们明白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不只是说唯一的一个理由，可是我们心里面呢很容易就会下一个定论，说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是从那一刻开始就越来越坏了。其实当真儿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好多人来到真儿面前呢都会告诉真儿说，哦，自从那一次事情之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其实可能那个只是一个导火线，
是，就是说你之前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只是那个好像一个秤一样的，多放这一边，这个就整个就过去了。
或者我们说这是大饼吃到最后一口饱了。讲到这个例子呢，我们现在仍然在沟通过程当中，只是当真儿自己意识到说不对，我如果持续的这样去论断我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我儿子，所有的问题都是与他没有跟爸爸门训之后开始发生的话，那实际上我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人生中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爸爸引起的。
对，这一点的话我想就说两方面，第一方面呢，的确在跟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带领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放弃自己责任，这是我自己要做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也理解当真儿讲这些他后面背景，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你又来指责我，你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头上，那也是很多会起一个那个自我防卫的心嘛。
是，
所以其实变得说这个就变得我的一个情绪热点，也就是说当碰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爆炸，
情绪按钮，对，真的是这样。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虽然我们以前讲过，男人跟女人可能情绪按钮的多少是有很大不同的，男人可能比较少一些，女人可能比较多一些，但实际上呢跟多少没有关系，而是跟这个致不致命有关。
多少没关系，碰到一个都是会爆炸。
对，所以当真儿每一次讲到说，哎，今天你带你的另外一个门徒门训哈，本来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含义在那儿，我只是做了一个陈述句，说，哎，今天你带阿元弟弟门训哈。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边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在做暗示，然后你又没有做那个跟你儿子门训。
哎，你看，你看，你又花时间给别人，你不花时间给儿子，
对
吧？对，
你又忽略做父亲的责任，然后下面就是一串的哈，就是你儿子现在做的不好，就都是你的错，所以呢，你轻忽父亲责任，你要悔改。然后你要重新再来。
对，其实你会发现说每一次好多这些东西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是陆家可能他心里面已经习惯了，养成了就是有可能我会说的这些话其实已经积存在他的思维记忆库里面了，所以当我的某一句话点燃了跟门训有关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马上那个抽屉就打开了，所有我以前说过的话呢就会出来。那怎么才能够缓解这个危机呢？就是当他愿意把这个抽屉放回去，不去把它翻开，然后转过来看一看，哦，原来林真儿现在说话的这个态度并没有一个指责的，也没有一个含沙射影的指桑骂槐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的时候，可能陆家会反过来说一句说，哎，我可能也需要想想找点时间给儿子带他门训。
我想慢慢说好，就这一点对我来讲可以两个方面嘛。那第一方面，我需要慢慢的向真儿澄清，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嗯，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希望我跟儿子门训呢？还是说你只是简单的表达你带你其他的那些弟兄门训？第二点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更多沟通的，就是说我要向他表达我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也就是说
是
我并不觉得孩子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缺乏门训造成的，而且呢也不是说你一旦门训了所有的问题全会消失。我想这是我自己的表达，那我表达的不是一种以好像自我防卫的方式去表达，而是真正的去澄清，也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我想每个人都有盲点嘛，所以你是说在你表达的过程里面，你慢慢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你在帮助对方去理解。
是，其实当陆家与真儿分享的时候呢，真儿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孩子有他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我们如果从小就学会替他去推脱责任，把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放到我们的配偶的身上，然后呢无限扩大，觉得都是我们配偶没有尽到他自己该尽的责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方面对孩子的教育毫无益处，另外一方面呢又破坏损伤了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对，我想其实还有第三层，也就是说你要开始慢慢的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想要让对方去告诉你他心里面到底担心什么害怕什么，也就是说你去问对方说，你是不是担心孩子将来，你是不是担心说他会在比方说跟神的关系上会远离，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慢慢的说，实际上是也让对方把心里边的情绪能够表达出来，这样呢我才能够最后把整件事情澄清开。
对，好比说真儿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每一次听到陆家说，哎，他们现在的这个习惯养得不好，你可能在这方面要多花点力气的时候，那真儿马上毛就竖起来了，
爆发了。
对，你在他们的教育上 又花了多少时间呢？那你都没有花时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呢？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存着这样的一种心理，并不会慢慢的去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快快的动怒，所以就会引发了一个不好的沟通所带来的那种大吵小吵热吵
爆发型的后果。
对，爆发型的那一种沟通的方式是丝毫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拿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仍然现在正在学习和沟通当中，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品尝过，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我们愿意去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而且呢去欣赏和赞美，并且也感恩对方在我们的子女教养或者婚姻当中的一些投入和牺牲的话呢，你会发现任何的问题都不是难解的，真的是能够在彼此相爱和彼此忍让、彼此宽恕、彼此包容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的确是没有什么特别难沟通的事情，夫妻两个仍然可以存着不一致的一些态度而去合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有张力的一种合一。
甚至在你们关系当中，你知道对方对你有些误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慢慢的说，慢慢的表达，而不是说只是想回应对方对自己的误会，表达自己的这不满，或者说先发泄自己的怒气。我觉得这也就是圣经里边讲的，就是在婚姻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操练我们自己的品格。
对，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 从现在开始，我们愿意给自己和对方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那这个更广阔的空间呢，包含我们思考的空间、表达的空间、反应的空间和聆听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次的对话过程当中，你要想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的一个场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也不要让自己在一个死角去思考钻牛角尖。你知道钻牛角尖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出不来，而且呢把对方逼到死角的时候，对方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跟你拼了，
还击
对，所以在夫妻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一定要退一步，一定要让自己和对方有思考、有聆听、有表达的空间，不要逼迫对方到一定的程度只能够要么就是回击，要么就是回避，这都是非常可悲和可怜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在所有的婚姻当中都比比皆是，天天都在发生，天天发生好多次。
对，
因为天天发生好多次，就会养成一个错误和坏的沟通的模式和习惯，
会在两人的积怨当中越积越深，最后没有办法解决。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好朋友，不仅要退一步，还要倒垃圾哦，要把你们每一天沟通当中的垃圾带到神面前，把它倒掉，然后呢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眼光、全新的态度来面对你们沟通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好了，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又到这里了，就是这样吧。林真儿、
陈露佳，
我们下次的婚姻私塾再见了，拜拜。
再见，拜拜。
我们心中有个炽热盼望，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全心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阻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家，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但愿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恳求主使用我们，我们心中有个炽热盼望，主耶稣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全心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阻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